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设计周农行 Design 与特赞特有想象力联合呈现的设计类访谈节目，我是特有想象力主播阿黄。
我是上海设计周特邀主播纪晓阳。
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将以生活花样精、城市美学精、未来城市精三个方向为线索，以设计为关键词，邀请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嘉宾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我们未来呢，一定会有一种叫做超级人工智能、我们对它毫无办法。我们人类呢，唯一要去确保一个事情，就是人类一定要有方法能拔掉电源。
我们怎么塑造一种环境，或者叫塑造一种机制，让设计师这种人群呢，专注在做设计、做创造本身？
由什么是未来的人的生活状态和未来的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来定义什么是未来的城市。
我们一直在提这个 Web 3.0， 3.0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分布式。
设计师就不再是一种方案的提供者、汇报者，反而他在加速产业、加速我们社会创造出新价值来。
大家好，我是阿黄。今天我们来到了 Big Mind， 一个创造未来城市的地方。然后我们也邀请到了 Big Mind Innovation 创始人张岩 Max 老师，以及我们的 Mix Lab 无界社区创始人 Shadow 老师，还有我们的特邀主播上海设计周纪晓阳老师。我们今天呢，将一起对未来城市的方方面面展开一些探索。
大家好，是张燕 Max。 现在的话，我的这一新定位是一个场景的开发者和未来价值的创造者，然后很高兴就和大家呢聊一下什么是未来城市和我们如何在这个实施未来城市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 Shadow， 我是一名设计师，也是程序员，现在主要是无界社区一些事情。我们主要专注在研究一些比如说跟前沿的元宇宙还有这种未来城市的开发，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技术还有设计还有一些创新啊，我们都同时在关注。
大家好，我是上海设计周的战略规划师纪晓阳。农行 Design 其实是上海设计周旗下的一个以设计创新驱动力为一个角度的一个可视化电台栏目。对于我们的平台来讲，我们其实比较关注人的需求啊，科技的发展，那么以设计如何去推动赋能未来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发展。
其实我们前面进来的时候，那个 Max 老师已经给我们导览了很多项目，不过也想请 Mix Lab 和 Big Mind 的两位分享一下最近在做什么。
好好，我先那个说好了。那我最近应该在做学习的事情，就很多学习，因为我在去硅谷，就是学习现在的 XR、现在的元宇宙和 Web 3，他们在考虑一些不是那么太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从这个科学中去看到一个变伪。其实现在我们一切都有它的不完整性，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找到一些它更好一些路径。所以我们应该要会考虑到把人从一些比如说产业链的上面，把人当成工具的上面释放出来以后，让人可以去晒太阳喝咖啡。但在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顶部的太阳能的光伏板，就像那个苹果的 headquarter 跟那个新的谷歌的总部，是由10万块这个光伏板在蓄能，可以去供它的园区的48小时的电。那么它也不会为电去花钱，他们员工呢还能晒太阳。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考虑到由什么是未来的人的生活状态和未来的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来定义什么是未来的城市，而不仅仅是我们比如说不学习以后呢，我们认为我们那个很懂了，我们就用上帝视角做整个城市它的规划，可能有非常 senior 的专家学者图纸上，他们可能画几笔以后，很多人就围着他，然后去用效果图渲染汇报，然后就开始修建，然后就说好了，我们在上海的2000万人在里面生活，你们会 feel happy 会吗？
不一定哦，
但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要去学习。
然后我讲讲我最近在做啥。最近无界应该是在做一个类似一个我们叫虚拟的孵化器。我觉得从今年年初我们其实发了个白皮书，把我们这些年就是它的沉淀几个月前，我觉得这个定位可能用虚拟的孵化器来描述会更准。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是一个个体的价值，那个体的价值它可以分大概三部分，一部分是它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吧，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这方面的诉求。那第二个呢，是比如说他如果想做一些商业化，那就是进入到创业公司或者是自己创业了，这是商业价值。那还有一些是偏社会价值的，其实有很多大量的年轻人，他们是做了很多公益这方面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无界里面有一个专门给这种抑郁症儿童用人工智能技术做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找图案的小的聊天机器人，想通过这种游戏化的方式去帮助他们。那这种项目他们是纯公益的，就结合他自己兴趣爱好去公益，对吧？所以它有社会价值。基于这种啊，其实我们就在想啊，无界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孵化这种个人的三方面的价值都可以，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很商业化的事情在做。那基于此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开始招募我们的这种专栏作者或者叫研究团队，那这种招募它是一个完全是线上去招募的，就大家都是有点像分布式，我也不知道他在国内国外，他白天黑暗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都非常有趣。然后呢，这一块就有点像我们在做一个比较新型的这种孵化营或者叫训练营。很少有人说他想获得一个丰厚的报酬，他跟我们描述的是，哎，我就感兴趣。嗯，比如说他有些是做设计师的，可能刚毕业对吧，读了研究生，然后做建筑设计的，出来之后发现这个行业不是他想象中的，他可能基于自己的兴趣，比如说他业余机缘还是个音乐人，然后呢他又不想放弃他的建筑行业，所以他想应用他的这种音乐的这方面的才华，又想跟建筑设计或者叫建筑空间做结合。那这种人他更多是想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实现兴趣爱好的同时找到一些小伙伴组队也是一个很强的诉求。然后有了组队之后，他们当然也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够转化成有社会价值或者商业价值，甚至也不会介意说要做一个创业公司，但是他希望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各种方面的帮助，然后逐步的打磨他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关注他们的成长这么一个过程。那这是我们最近具体在做的事情。
非常有意思。首先从两位在这个行业当中非常资深的这个专家的角度，我们看到小到一个人的需求，那么大到一个可能无论是等一下我们可能从技术端口去探讨的一种区块链的一种模式完善它的某一种需求，大到一种社会意义啊，一种社会价值。那我觉得可能回到原点，这两年可能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大家对于元宇宙 MR 这些非常专业化的一些术语，可能从一些技术愿景啊，一些技术全景啊，甚至对于这些元宇宙这些概念，大家能不能给到一些专业的解答。
先说一下这个互联网的视角吧。比如说20年前呢，就是比尔盖茨他们在比如说 Web 1.0 的时候和谷歌的搜索时候呢，是我们的网络一个连接一个信息沟通的 ICT 的这个那个新技术，他们改变了时代，最终可以进行了搜索。在我们 Web 2 的时候呢，是人需要和身边的资源城市服务和商业做连接，由乔帮主的这个苹果帮助我们在智能手机上面去连接。但我们现在会发现一个还没有到这个 Web3 的时候，一个技术大爆炸的时代。海外可能有很多的可能空天卫星火箭，像我们看到 SpaceX， 到我们国家呢会有一个统称词叫 New Infrastructure 新基建。新建中呢会有到我们不管从能源、高铁、超高速的铁路、变电站和这个直流型的高压电的使用，想改善我们的生活。中国人在过去经历了很多生活的不幸和生活的困难，好不容易有近20年来逐步想要生活好的时候，所以希望能用技术赋能于我们生活。所以呢，我们多了一个属于中国的词叫做 5G， 多了一个词叫做高铁，也多了一个词叫做北斗，他们就能让空中的、地面上的和信号中看不见的重构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说这个呢？重构后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人的需求会被技术如何去满足，所以它就需要由设计行业的人通过我们的想象力，由早期时候对一个工业产品的物的外观功能应用场景转移到什么呢，一个社会网状平面上，一个产业垂直平面上的重新思考的是生活。我以前一直做这个服务设计，服务设计可以考虑到我们能不能放在这个时代上一种最好的一种生产力，高效安全，也不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也保护了环境。所以我们现在看它叫做虚拟。所以呢，虚拟呢也是现在实体经济低迷的环境下，都在虚拟中呢去用他们的情感、 想象力在虚拟中去构建。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些新技术呢，就通通就围绕着各种的这个虚拟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叫做元宇宙图谱，由十大核心技术去围绕着，其实它的最终的出发点呢，还是要让人获取到超越现有的物理世界的不足的一种更好的个人价值呈现，或者说西方说是这个是人的发展的平台。有一些小朋友说呢，这个是我能这个 have a fun， 它有意思。但我们会严肃的，其实从我的视角看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 Web 3出来了，它并不是 Web 2的一种社会关系跟改善了，而是一种生产力的改善。生产关系的改善呢，是我们要去做到叫个外卖，小哥把我从 A 送到 B， 这个是生产关系，是从 Web 2的时候最典型的。但是生产力的改变需要什么呢？ Production 等于 Productivity 乘以时间。那我们改善了生产率，那我们意味着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了，科技去做效率的事情了，人就应该躺平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新的时代，人躺平并不应该羞耻的事情，而是年轻人有躺平的时间才会去考虑怎么样去改善效率的时间。我们在拥抱着现在的 Web3 这个世界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会用创造力变成一种新的生产力。所以设计师就不再是一种方案的提供者、汇报者，反而他在加速产业、加速我们社会创造出新价值来。虚拟中就有更多的设计行业的曾经的从业者，从图纸的创造转化成什么呢？虚拟的创造可以使用在游戏产业、医学、教育这个中去。所以我就说这样的这个新科技的话，大家会冥冥之中就开始合力了，都为这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跟那世界的形成去合力了。这是一些思考啊。
我来补充一些概念，我的认知啊，就比如说像元宇宙，在我的理解范畴里面更像是一个 3D 互联网。大家要理解 3D 这个词很关键。以前我们其实做互联网的时候，大家都在手机上平面，对吧？要么就上拉，要么下滑左右。但是 3D 它能带来非常多的这种空间的变化，更复杂的信息通道的叠加，这是一个 3D。 那在元宇宙里面，我们突然发现了，哎，原来数字服装可以卖钱。原来一个模型，以前我们做设计师，可能有大量的建筑设计师、景观设计师，为了甲方会建模，效果图公司来做效果图，去表达我的设计的 idea。然后甲方说这个图很酷炫，这个空间不错，好，这个方案可以。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哎，我建了一个 3D 模型，它居然可以卖，比如说像国外，具体金额我有点忘了，应该是有$40万。那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用 NFT 技术去使这个，他做了应该是国外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火星的一个建筑。那这个建筑实际上，其实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就比如说专门做建筑设计的学生看来，这个并不是一个建筑设计，对吧？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型，甚至它那个很概念、很艺术，但是它通过 NFT 的方式去卖出了高价。那所以讲到这个方面呢，元宇宙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的 3D 模型值钱。怎么值钱呢？因为它用了 NFT 这项技术。那 NFT 呢，可以让我们对数字资产有了这种所有权的认定，它更像是一个凭证。就我怎么证明在网络上传播这个图片，还有 3D 模型，甚至这个视频属于谁的我的呢？那就可以通过 NFT 这项技术去告诉大家。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NFT 它可以帮我们衡量这个数字内容的价值在哪里。 NFT 是一个很好的量化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 NFT。 那再还有一些比较时髦的概念，像道组织。道组织这个具体概念可能就不详细展开，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一种比较新型的这种组织方式。回到几年前来看，可能我们在国内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叫社群。道呢，这个概念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而提出来的，最早应该是以太坊的创始人在白皮书里面写，特别写了道这个分布式自治组织这件事。因为它的思维方式是基于这个技术概念，区块链这个系统呢，大家简单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分布式的，它的后台的服务器是分布在全球了，任何一台服务器的损坏都不影响这个系统的稳定性。然后这个系统呢，它是开放了，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啊，我是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欣赏，叫世界计算机。它把一个地球变成了一个计算机，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地球它就是一个云服务器。比如说大家想开发任何的应用，开发一个 APP， 想接入一个云服务或接入一个后端，那我们对比一下，比如说微信，微信上面有我们很多的社交数据，对吧？我们的朋友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想开发另一款新的 APP， 想用这些数据的话，我们是用不到了。 因为微信它大概率不会允许。就为什么区块链的概念这么让人着迷，因为它是主打的是一个世界计算机，它里面最大的概念是不用许可，不用经过任何人的许可，它只要经过这个系统的许可。系统的许可是啥？大家只要付出一定的 gas 费，有点像你就支付了一定的费用，直接支付给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就能让你用我这个系统里面的数据，你就能接入这个应用。但是我们再对比一下我刚才提的这个微信的例子，可能微信还要有人的审核，对吧？还要有各种条件，它不一定开放，它这里面有很多人的决策因素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系统。所以说区块链有了这种类似于这种无需许可这个特点，那造成了非常多的创新的可能。我们如果经历丰富的话，可以就是天天都在开发 APP， 天天都在接入这个区块链系统，不用许可，不断的能够帮助我们加速验证我们的想法这个过程。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虚拟空间。虚拟空间这一块呢，就是跟元宇宙有点像，但是其实在我的理解里面它不太一样。虚拟空间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以前我们做线下的实体空间，实体空间包括哪些？包括建筑、室内设计，还有景观。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传统的建筑师他想进入这个虚拟空间的设计里面，或者叫建造里面，实际上是有难度了。他要具备这个有点像程序员的背景，会要会写代码，除了会写代码呢，有可能还要会做那个偏美术，有点像游戏里面的这个场景设计师。所以虚拟空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跨学科的一个方向。
两位的角度很不一样，或者两位的侧重的领域的关注度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点，但我觉得信息量非常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环节，我前面一开始 Shadow 老师提到了这个给到 3D 设计师的建议，好像给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啊，新的职场的一个出路。的确，因为是科技发展到了前面 Max 老师提到的一个大爆炸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处在一个新技术虚实交融，现在处在一个当然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但的确初级的阶段会有很多的可能性。那这个里面我们想去，无论是从刚才探讨到的一些深入浅出的这种技术端口，还有一个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包括像元宇宙广义和狭义上面的到底有哪些的区别。那么第二个是说提到了道组织这种观念，那未来其实我的比较粗浅的理解，对于那天在读一些做一些功课看元宇宙，其实里面涵盖到了有某些层面的四层含义啊，无论是纯刚才刚进来的时候那个 Max 老师在介绍我们的元宇宙的空间，现在的很多这种虚拟的可以是纯虚拟的，可以是不跟现实有任何交集的。那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进一步去探讨里面的一些如何去制定规则，如何去有一定的这个形成公约力啊，建立在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模式层面，它如何去有一定的组织架构啊。第二个是说同样的可能从另外的含义当中，它有虚跟实之间的交融的部分，还有一个是纯赋能的一个部分，这个可能从两位老师当中也可以去进一步的去阐述一下啊，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那我先这个分享一下未来城市的塑造吧，因为我自己呢是属于现在国内第一批的未来城市的这个参与的设计者和开发者。未来城市和传统城市开发的最大的一点的不同吧，第一是需要塑造强大的价值体系。它在上面，比如说我们在塑造的时候呢，现在它的这个最高层要去遵守的是十四五，说我们十四五对我们的远景战略、国家产业下放到这个生活层的规划，所以它的生活层就大于这个衣食住行，会到了这个服务行业的第二层，叫学玩娱购乐。哎，这个就是美好生活就开始了。衣食住行呢，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使命。那价值体系是什么呢？分为有到国家价值、全球价值和到商业价值、个人价值，还有我们说到的下一代的价值，通常会有这个四到五个它的规律。第一个规律呢，是我们要去遵循到全球的这个低碳的目标，所以我们会说到是低碳、人性、绿色、生态和环保，哎，整个就是可持续的这个十五个目标。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说到的智慧、治理、管理高效，运用当下最新兴的科技去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且要把它塞到城市的底盘的下面去了。第三个事情呢，是生活的活力多元，不用像我们父母辈都住那种单元社区或者说筒子楼是一样的规律型的，而生活呢是鼓励人的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差异性。第四块呢，是现在这个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要有这个产业的创新和孵化。 而不是什么呢？传统的由大厂，像一些钢铁厂、煤矿或者说大国企形成一个宿舍，然后一个小城就起来了，它是以前的石油城和那个，所以在这个价值体系的下面呢，就会去演化出一个词来，就是场景，它会由生活方式、低碳、智慧和到这个产业，但是需要去做它的融合，它的融合非常难，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选用了在美国和全球最先进的两个技术，它的融合，第一个是用游戏的虚拟引擎做他们开发，先把他们开发出来。开发就是说跟那个设计的不同呢，是把人的想象力、设计力、绘制力、图形力，然后再把它用计算机图形的处理，通过虚拟引擎呢呈现出你们现在可能看到的这个场景的模样。第二个呢，它模拟的意义呢，是要把复杂的这个社会生活、工作、出行、产业去做到仿真、趋真和到这个要去遵从于物理规律的一个模拟。场景的开发和生活的模拟，就会变成了未来城市在发展时候可以提前预知到和预见到能不能用的一个事情。那它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呢？以前的我们生活是在 Web2 的时候是平面化的，就是传统服务业是固定资源加密集型请劳动力，像我们现在的酒店餐厅这个，但是疫情给他们非常大的冲击，他们那个就是固定资源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固定劳动力的成本太高了，那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叫做新兴服务业，就是信息内容加社交，很多人就要去抖音的上面，去到平台的上面，小红书的上面，通过社交信息来说。但是未来城市解决的并不是 Web2 跟到比如说物理空间的事情，它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呢？高度融合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虚拟这个物理一定要去去融合后服务于人的发展。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学玩娱购乐这个出来，它就去定义学习是不是还是在学校里面的学习，还是扩展到人的后半生的学习。然后我们娱乐呢也发生了这个巨大的改变，大量的现在这个 KTV 啊、会所啊、游戏室倒闭了，那现在的人在玩什么？剧本、沉浸、叙事和一些虚拟中他们游戏玩，因为他想开心，不要形式，不要被别人去打扰，所以未来城市的玩也会变得要和虚拟做结合了，到这个Go是吧，就是我们买东西，我们以前总在花钱去商场去买食物，我们现在总在下载买一些运用全域服务软件，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哎，这样呢就会是百货商店的数量会更少了，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因为百货商店要装太多的物，太多的物就要中国有更多的制造业来生产，那他们生产的物是否能带来人的幸福感呢？不一定。还有一个呢，就我们说的行，我们现在已经满足了这个出行地铁高铁，但有一种行还不满足，我们在座的人手抬一杯咖啡出去，我都不知道该坐哪里去，因为现在非常热，就商店呢，我走进去，我要是不买东西他不高兴的，那我在城市中可以去哪里？因为我在地铁站是不允许我扯开口罩去喝咖啡的。这就是依然在当下的这个传统城市，人是寸步难行，那我们就要去考虑有没有更好的让人个性化出行的方式，比如说会有些智能座舱的无人车、自动驾驶的车辆，也没有司机，或者说以后的地铁有到个性化的车厢，以后的公交车是否能给到更多的人容易使用，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搭乘现在的公交车？因为它体验感非常差，等待感、震动感和到那个刹车或者说启动，所以我们就会把刚才说的衣食住行升级成学玩娱购乐，它代表着就是说未来城市要在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感、生活价值的方面做更多的思考，所以就是价值体系和场景是未来城市的两个核心词汇，高于什么呢？说城市的领先性非得要做第一，第二个是城市的基建数量非要去比高楼的数量和到建筑群的数量和大桥的数量。
我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事啊， 怎么去设计这个未来城市。其实我一直关心的还是这些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些人，他肯定不是一个个体，他们之间是怎么发生这种社交连接的。基于这个思考呢，比如说就还是结合我们现在在做了线上的这种组队，它为什么能够组队呢？其实我们整合了应该是两部分东西，一部分是这些人的技能，我是对他们身上掌握的技能是比较熟悉的。然后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基本上号称自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肯定是一个斜杠，以为自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其实际上他是个很多领域的斜杠青年。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技能点，我们掌握了这些人的这些技能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容，我们怎么定义这个内容？内容其实有点像从信息到知识这个转变。其实我们在关注，每天都在关注这个全球的信息到底有哪些，对吧？最前沿都在发生什么事情？那这里面信息的种类非常多啊，有包括这个论文，有包括这个活动，甚至一些资讯啊、娱乐八卦，其实都有。但是我们怎么从这里面去提炼出知识？然后这个过程我们就关注了。提炼完知识之后呢，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些知识实际上也是没有边界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行业。怎么理解？跟我前面说的那个技能斜杠是有关联性的。它实际上本质上就是它不会受限某个行业，比如说你做服装设计行业的，或者说从事服装行业的，其实你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家餐厅。那基于知识跟技能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就在整合它们，就在组合它们，就是怎么组。那我们就是基于这个点啊，我觉得在未来城市设计里面有个点，就是这种机制的设计，就其实有点像我们要设计一种运作的机制，它到底怎么帮助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知识结构背景跟技能，他们怎么在某个场地或者叫某个空间，甚至在线上的某个虚拟空间，还有这种事件其实在我理解也是一种空间，它能够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就相当于他们身上是有各种技能的，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催化剂。那这个催化剂呢，它可以是线下的实体空间，也可以是线上的某次分享活动，甚至是一个节日，一个事件型的节日，把它们聚在一起。那聚完之后呢，那这里面可能会考虑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像我前面说的这个区块链的 NFT， 在我理解里面结合到这个未来城市设计里面，可能是一个徽章的设计，就怎么去给这些每个人颁一个代表他技能这方面的证书，有点像这种徽章，对吧？然后他拿这个徽章呢，能够跟另外一个小伙伴高效的去组队的，可能在这个未来城市
价值体系当中，
价值体系里面，他不一定要在我们线下里面要详细的去介绍你的背景，他可能就徽章碰一碰一点，他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可以组个队一起去干某件事。我认为就是最大的点应该是怎么设计一种这种能让不同人组在一起，那不同的知识组在一起，这种机制的设计，对吧？那机制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比如说像这种徽章的发放，然后你设定一些有点像游戏里面我们怎么去领取这个徽章，对吧？你打怪升级嘛，其实这一块是在软件里面是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块在整个未来城市里面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发生联系的机制。
稍补充一下，我们有个数据库，是一个全球未来城市趋势库，我们会去把全球的未来城市的想象去把它们通过爬虫呢去把它分出来。我们发现并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城市，而是会被看作一种发展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什么呢，生活的平台。所以我们想恋爱就去巴黎吧，想赚钱去香港吧，想创业去深圳吧，想要创新在上海吧，这些呢就会是由于它的价值导向出来的。但过去时候呢，城市的这个服务，像我们的父母辈是公务员，是公仆服务于我们，他们去的电力公司、水利公司、公交车公司，都是公仆，或者说去了派出所。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去了互联网的公司，服务开始商业化了。我们想，未来城市的人还在互联网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服务？其实就是什么呢，变成个体即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有更多的 freelancer， 他们有他们的智慧、情感、个人的乐趣、技能，他们能去去中心化的方式，就像那个组队，但是这个服务是他可以赚到钱，可以生活 feel happy 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赚大钱，赚大钱一定要形成一个组织，是一群人的目标，但是要幸福生活可以是一个人的目标。但是不能忽略是，当这些个体的 freelancer 他们的连接后，他们会形成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网络，就会是变成新的产业的生产方式和创造的方式。所以他们中就会出现更多的和美团、滴滴这些 不一样的公司，他们可能是服务于我们的外语的口语，服务于舞蹈创作力、想象力，或者说帮助一个孩子去跨技能的一个迁移，帮助一个产后的妈妈变得不抑郁症，但是他也是在提供服务。现有的问题是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那他们能上哪里去？这就是现在的 Web3 的公司就会去考虑的，怎么能让这些社群的人、个体的人去到一个地方发挥他们的价值。但我自己是没答案的，所以也会在花这个后面的时间想怎么能去参与建立这样的过程，符合于后面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自己可能下班后也能去提供一些服务。人会变得更强大，这是符合于能量守恒第二定律。我们能量并不会消失，但我们会转移到下固体中，我留空了以后才有新能量可以跑进来，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 fulfill energy。
这有点像，我再补充一个概念，有点像就是一个个体，就是他身边的包括这个空间，这个空间还包括这个线上虚拟跟线下实体，还有包括他周围的事物，其实都会随着这个个体而变，就相当于他能提供什么，他想获得啥，然后他周围的这些信息、这些空间啥的都能变。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未来城市里面一个非常闪光的一个点，就是它的空间可能不像我们理解中的现实中的这个空间就固定了，对吧？我们是人来到这个空间享受某一项事情，对吧？但是在未来城市里面，它的空间应该是人决定的空间是什么样的。
对，就是感觉科技的发展还是为了，就是最后还是为了人服务的，然后有更多可能性在里面。现在可能我们受限于一个现实空间的这个定死了，我们的可调整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科技的协助，我们可能就说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然后释放更多的潜能吧。然后其实我刚刚注意到那个关于机制的设计这一点，其实我在想就执行并不是最难的，就是最难的是做决定或者说做规则。就在这方面的实践，两位有没有碰到过一个实际的案例或者困难之类的？
这方面我补充一个小小的案例。
对，我觉得
我讲一个比较落地性的、非常落地性的一个小案例啊，就是也在几天前发生的。我做了两次实验，第一次实验是小红书互助群。小红书互相关注点赞
OK、
这个东西很简单，
对
吧？我发起了一个，比如说就新建了个群组，对吧？这个群组的要求规则很简单，就只有一条，大家加入这个群组必须互相关注对方的小红书。这个规则就很简单，大家一点理解难度都没有，对吧？执行起来也很简单。就在这个点上其实就验证了这个需求很强烈，那其实它反映出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有关系的。可能大家都往这个自媒体化去，社交账号都有，可能没有人知道你怎么获取，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就分享一个点，就是规则，我在我的角度我会把它做成一种极度简单的，并且这个群呢我只做一件事，对吧？我不会说这个群还能让你去发视频号，还能让你去干别的，就要求就小红书互助，这个点可能就非常小。
可能我的感受的话，从那个我见上海的两个未来城市跟深圳的一个最大的变化，第一个是 PPT 荧幕的变化转化到了会议桌前，又转化到了实验田。早期时候建这个城市时候是大师说了算，由最出名的 studio 规划的 studio 他们的大合伙人在荧幕和 PPT 说出什么是他心目中的未来城市，然后他要去说服别人，去说服地产的开发商政府为此去买单。它并不是一个未来城市，是一个作品集的一个汇集地。在上海和深圳建未来城市的时候发生了很好的事情，众多的利益宣者，我们会跟市长、地产的开发商的老板，还有像物业的公司、商业的公司，像是商业他们瑞安街等等的，都在一个 table 上讲我们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东西。反而呢，建筑规划的事务所变成了一个采集员，然后去把大家的设想放到了合理，放到了平面的上面去。大家开了一个 workshop， 可能华为转化成了技术基底，有的公司呢转化成了设施，一个未来城市出来了。但是像深圳和上海更厉害，还有个实验田，我们会开辟一块区域，比如叫做灵感、嘉定、保安，让各单位去把你们的场景解决方案放进去，培育出这些小场景来。它不用大，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能看得到图纸的未来城市都非常小，都是一些产城、学城、交通城，或者说一些也城，他们在培养的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就是未来城市在这个发展的时候，像我说的，已经从早期的大师时代进入了现在的新南荔湾时代，我们开辟一个试验田，然后以后呢，我认为它会去变成一个大游戏时代，会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它游戏中，每一个人可以参与到这个城市的构建。嗯，
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机制怎么设计，其实像 Matt 刚才聊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有点像开了个 workshop， 大家脑爆。这个机制也是可以总结到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有一个空间或者有个场所就专门做脑爆了。但是呢，有第二条规则非常重要，就是有一个类似一个落地的团队，要把这些想法收集起来，要做一个更系统化的一个合理的落地。这个两条规则我们不断去运作，那既然我就能保证非常多的这种创新的可能，然后落地性的可能都出来了，就不断的实践。
对，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它的学科上叫做价值模拟。所以你要把这个可能有到市政、公共、商业、私有和个体的行为都放在一个模拟的平台上面，但它的后面呢，它会要有一个价值的可视化，去把你的这个规则就合不合理，从可持续的价值、商业价值到个人体验的价值得到一个可呈现度。但是说一个很真实的，目前那个没法建立个人价值维度。一呢，因为要做顶层的生命价值的评估时候呢，是缺乏这个维度的，因为我们要需要看生命是这个时间长，还是它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受到尊重的事情，个体生活质量的事情。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个人的幸福感。三的话呢，这个机制在设计时候呢，也要能让就是未来城市中能小区块中会有人他可定义。
两位的分享都非常有启发性啊，就是说前面提到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上海，我们相信前面提到了有好几个城市，比方说深圳啊，是一个 smart city， 一个创新这块做智能这块的，应该是国内首屈一指。之前的 Web 2.0 的时候，可能杭州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一个集中地，也发展了很强大的这一波产业链。那么对于上海，其实前面提到了十四五的一些战略规划，从政府层面，那么其实上海对于整个未来的2035的一些愿景，包括今年我们从上海应该是在2010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设计之都，其实在2035年就有一个设计之都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愿景的。那么对于上海设计周，其实也是铺身于在致力于跟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联手一起在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以设计驱动力的角度来赋能、来探索、来研究，无论是前面提到的作为联合产业的一些智库，包括学院的一些 academy 层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包括联合到产业层面的一些联动，我们讲实实在在的联动，而不是只是一些启动式的发布，而是真的是促进它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牵手、一些共创、一些合作。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很多层面，在未来特别是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们从宏观角度可能是一个愿景，那么落地到一些微观、一些实际的一些推进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一个小到城市当中的一个细胞啊，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方案，如何去优化社区或者是一些以区为单位的一些实验啊，这些实验可能已经集中在通过科技如何去赋能、如何去孵化。我想提的一个问题在于，两位老师觉得未来上海应该作为城市，今天我们的命题还是设计城市，上海的定位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去设计上海。
从我们数据库，比如说以前呢，我们在看上海的2035，它的这个手册中呢，它定位是全球卓越的创新之都，创新就是要促进这个产业跟那个商业的快速的发展，这个是合理的。只是通过了第二次疫情后，包括我自己的感受呢，我不那么太认为这些要会成为卓越的创新之都是最首要的事情。我们会要去思考的是，在重新定义这个上海的这个未来城市时候，能不能不用全局看上海，而我们要学会看上海的这么多个区了。于是我们发现啊，上海在未来可能会由这些最小的微单元他们去反向从底下上升到上面，才会是我们看到的上海。不然我们还会像我刚才说了，放了以前一种经验主义呢， 也要找最厉害的定位大师和等等的他来定一个位，我们又发现都回归到了人了，我们不必再去证明上海是卓越的春之都了，因为我们这些企业的发展科技都很快了，但我们生怕丢失的事情就是由于多元的文化人文的精神，但我就会去思考关注什么，反而应该要去更关注到微观的层面上面，是我的理解哈。
我这边可能理解也有点像，就是我现在也不太倾向于就是整体去看，整体的视角肯定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到的一个规律就是其实每个小局部它都是分布不均匀的，对吧？包括在每个小局部发生的信息，这些人的分布，商业的分布，它不可能均匀，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对吧？像我们一直在提这个 Web 3.0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分布式，它有的就是上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大大小小的规模的这种团体，或者叫创新公司，或者叫群体都有。那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个超大型的城市里面，我觉得也是类似的，就是这个城市它可能会有一两句话能代表它一个总体的一个面貌，但是它里面的容纳的东西非常多样，对吧？其实跟我们的海派海纳百川是很像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啊，就是站在设计之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在这种设计师人群，就这帮拥有设计能力的这个技能的人才，他们关心什么，能给他什么帮助。就因为我之前我做过设计师，我很了解我的心态。我最早我是做乙方了，我是开了一些设计公司，对吧？我去服务甲方，我的目标就是让甲方买单我的方案， 对吧？给我付钱。
对。
但这种方式呢，会让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创造力。往往一个项目过来之后，我第一个方案是最好的，就是我能基于这个项目的基地情况去研究它，去设计它，规划它。
但往往不会选择第一个。
对，但是甲方一过来，他会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里不对，那我为了完成我这个合同。对吧，我必须要修改我的方案去迎合他的喜好，但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发现设计师应该都有这个同感。所以有个规律就是设计师往往在早几年的时候都会很正儿八经做一个设计师，但是后面他很多是要么转行做甲方，要么就转行做别的了，他们觉得这个设计的乐趣没了。我们怎么塑造一种环境，或者叫塑造一种机制，让设计师这种人群呢专注在做设计做创造本身，他不要太多的去考虑，比如说他创造的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不要做这个事。创造的初心能不能卖出去，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团队考虑的。比如说负责落地的，他就会在这里设计师里面去挑好的创意，然后呢，在适合的这种消费场景里面，或者是有价值的场景里面去做商业变现。我觉得是一种合作方式，就是有一个设计师人群，天天就是搞创造就行了。有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负责商业变现，去挑品。这种运作的话，有点像所谓的 Web3 里面有一些名词概念也很时髦，叫 play to earn， 边玩边赚，对吧？那如果我们能实现设计师一直在创造，他也能获得收益，对吧？那其实这一块在 NFT 这个领域已经发生了，就是 NFT 为什么艺术家，数字艺术家，对吧？他以前做的数字艺术品可能只能卖给那种线下做大型展览的，但是呢 MT 它就可以直接创作就挂出去卖嘛，然后自然有这种投资人，有各种粉丝去买卖，它就直接获得了收益，所以它其实专注在创造本身。
稍补充一下，就是大概念叫风水的轮流转。因为我自己呢，我是学霸，我读过三个硕士，工程师、设计师和那商业的 MBA。可能比如说60后70后他们发家时候是那种大制造业和这个资源业，我们说到的矿老板、开发商、承包商，然后到这个80、90进入这个互联网时代，你发现很多获取巨大财富的 founder， 他们是一些工程师，是现在开发者。那我们会思考到下一个时代会是什么？那设计师会不会呢？我觉得一半的会，就是一个创造者时代。但是创造那个词呢是 create。他就是属于这个达芬奇时代，他就是一个创造者，想象构建，然后他也很能 present， 像各种的国王皇室给他很多钱，他要去修建。在一个创造者的时代呢，设计师并不仅是在那个设计为工程师服务，为互联网公司服务，而是现在的技术水平在现在的元宇宙和 Web3 的时候可以让产业链直接缩短了，我把我的想法创意转化成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说不清楚是一个什么形态，但是重要要让别人喜欢，别人就买走了。所以我会非常鼓励的设计师呢，在这个时代呢，要发展的是创造力。 创新力要转化成创造力。我自己呢研究创新，创新是要跟什么呢？顶层的科研是相关，要和社会学的基础的相关，是要 takes time， 而不是说是一加速就有创新，这不可能。但是呢，创造力不一样，创造力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社交，来源于我们对于这一生活的他的热爱，学会使用现在的新的工具和平台。
刚才的这些启发性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年上海设计周在换新以后，我们也尝试着为了整个2035，我们还是提这个愿景。当然我们回到上海本身，其实我的理解应该去摒弃掉一些原本的 1.0 些思维，然后这些思维比方说我们在传统，我们在做一些设计周或者展，它可能的的确确会在线下会落这样一个展。但如果说我们未来结合今天我们在探讨的一些虚拟Web 3.0 等等元宇宙，那同样的我们今年也构建了这个 D Universe， 那么也是为了在整个元宇宙这块我们进行其实跟上海设计周去做更多的一些可探索性啊，这个探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未来这个设计周在线下一定会有举办，那么在线上我们能不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比较长时间可以被演变下去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同样不是纯粹的虚拟，它还是跟现实有很多的一些交互的。刚才两位还提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我觉得可探讨的路径啊，就是说因为前面 Max 提到 1.0 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 SEO， 我就是找，我要找讯息啊，比方我要找一个理发店，我要去到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单一化的单向式的一种搜索引擎。那么 2.0 比方说淘宝举个例子啊，可能更多的包括到当下为止啊，我们有TMIC 创新中心反向的通过 C2B 的模式来给消费者创造产品，而不是 B2C 了。那未来可能前面提到了我们也在探讨，比方说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虚拟平台以 Web 3.0 这种形式聚拢的是设计师的创造力的这个资质跟资产，那这个资产其实通过商业模式是可以通过这种池子，通过这个 customer 把设计师转化为在未来这个 land 这个空间当中，无论是虚拟还是现实的结合当中，是可以被放大化它的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尝试的去探讨，当然不一定会有一个实际的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可能我看到的一些路径是说，未来设计师的平台是可以通过这个价值以科技的手段帮他去释放出来更多的自主性的。那这个点其实更多的可以跟无论是设计师跟设计师 community 跟 community 之间的连接，设计师跟商业层面企业层面的一些连接，那么包括我们在很多的一些生态的一些构建当中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体系。这个可能是在未来我看到的某一种啊，以设计力设计师群体可以去试验尝试的做的一些聚拢。
然后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比如说社会友好，然后对人性友好的点。就我其实一直对科技是抱有敬畏心的啦，所以我会担心说有没有什么风险你们在考虑，比如说可能对社会或者人的组织关系或者甚至是治理层面的一些风险，你们可预见的会有哪些，就是这种科技的运用。
科技肯定有很大的风险，是我们如何去驾驭它使用它。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美丽国，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卫星看到任何一个非常清晰和精细度的位置，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国内，他们的卫星或者摄像头是看不到和不能看老百姓的。对他们发生了枪击案和犯罪的时候，有的街区警察局调不到他的摄像头。为什么？这个是他的隐私。然后我们现在呢需要变得很安全，所以我们到处都有摄像头，我们去哪里都有这个各种的码和那个比如说联防保安很安全，我们也很安全。
但前不久刚刚泄露，
我也思考到底是科技造成了我们不安全，还是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安全。第二层面上，如果说在那个设计师在使用科技的上面呢，我建议的是会要去和工程师和商业运营的人共同商量着做。工程师会对于这个技术的边界极值和崩溃点会很理解，商业的人呢想把它利益最大化的边界和他要去想突破跟使用和犯法那个点呢，他明白。安全的话题我很喜欢，因为它最关注于人的生命的本质， 所以应该是要有到这种设计责任感出现和说我需要去某些位置需要 D-Tech Low Tech 对吧，某些的时候需要能去帮助到一些 Disable 和那个需要的人。如果科技需要分类，科技会变得像一个人，像我们的五感，某些我只能让你听，某些我只能让你看，某些我只能让你去触及到。
突然想到一个词 ESG， 为什么会想到它呢？因为它强调一就是对环境，一个上市公司对环境这方面的一些措施跟考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 S， 就是对社会，对社会到底他做了哪些举措能够有这个社会的意义或价值，然后 G 就是你公司治理的一些方式
governance。
对，那其实这里面都在讲一个道理，有点像因为上市公司它肯定是主力的商业公司对吧，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你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考虑你对这个环境对这个社会还有你公司本身的治理，你公司里面的员工对吧，可能后面会越来越强调，就不管是上市公司可能我们个人也会有这个考虑，就是你的 ESG， 每个人你是怎么去构建自己的 ESG 的。对，
好像因为听上去这个概念非常大啊，人工智能，作为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老百姓，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层面的一些理解，有些跟我毫无相干啊，有些觉得离我太远，而且从设计学的角度啊，人工智能其实在当下还有很多未被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被探讨的问题。就好比举个例子，这个地图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像百度也做地图，高德也做地图，那未来这个地图是不是在下一个 generation 的这个地图应该通过 AI 应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应该是不是能够形成到了一个某种 autonomous能够定制化的，能够理解到，比方说我今天去嘉定，或者说我去外省市去旅游，他能知道我的 preference， 他能知道我的爱好啊。当然这是非常基础的设定，某些东西是设定的，它需要后台的算法，就像淘宝会推你喜欢购买的这个购物车一样。但未来的去中心化，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需要去被衡量的一个手段，来通过 AI 智能的某一种角度去实现这种，如果说的再跟消费者直接一点的某种定制化，某种连接点，这个是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可能是应该是去被解答的。非常有意思，因为之前有个朋友就问我，比方说我们当时在聊天也在说，比方说我们去十二门徒，我们能不能这个路途当中，比方说今天我开着特斯拉，这个地图告知我，其实我们没有做攻略，但是他在告知我这里你应该做什么，或者说你可以设定某些频率在告知你某种定制化的信息是可以通过 AI 再传达给你的。当然安全是很大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部分我讲的可能是从体验的角度，从 service design 的角度，那这个可能是从设计师，我相信今天我们在探讨的很多的科技的手段怎么样如何被正向的运用在一些生活的体验当中，来改变生活或者提升生活的一些质量质素啊等等，那这我觉得可能是今天我们在非常有畅想力的一种探讨啊，
对，还是很喜欢这个的话题。我们会往往过高的估计这个 AI 的能力。对于这个设计师呢，要理解到的是，他们经常会听到一个信号：是否未来 AI 会取代设计师？我说会的，会取代今天的设计师，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是重复性的事情。AI 没办法取代什么样的设计师呢？
创造力的事情。
对，因为 AI。他不会有人生，从小到大经历到环境情感的正向和负面的变化。第二呢，他不会有什么呢，叫做那种叫做 emphasize， 我们叫做同理心，所以这个是他没有的，但设计师有。所以我们应该客观的看是 AI 在创造性的上面，特别是有什么呢，移情心和那个共鸣感的创造的上面是没办法被人取代掉的。但在什么呢，经验的创造，跨界的创造是可以超过我们的。那我从这个霍金的十问，他那个去世前写了一本书，就是霍金的十问，其中第七问还是第六问就是专门谈 AI 的事情，他是那么想的。他说在我们未来呢，一定会有一种叫做超级人工智能，我们对他毫无办法。我们人类呢，唯一要去确保一个事情，就是人类一定要有方法能拔掉电源。我曾经是很爱开性能车的人，现在我不敢开性能车， 很长时间没有碰到过换胆的事情，从来没有，三年内我没有再换过胆。同样的，我们的同事们他们在使用了更多的智能的相机手机那种时候，他认为他会去测光，他会去曝光，他会去记录，他会去拍，所以我不管了。那我们最后能做什么？所以呢，我们逐渐把自己交给了人工智能，我们就对话掉了。所以我现在呢也变胖了，因为我充满了智能在辐射的我。我的眼镜是智能的眼镜，有20个传感器，智能手表，智能手机。我的 office 虽然小，但是它非常的高智能，所以我变胖了，我也在退化了。这就是我们会要警惕和思考的是，当我们去把我们的人性中的一些给到人工智能后，我们剩下一些是什么？那我们的未来，我们能收获到些什么样超越这人工智能的事物？只是暂时在此刻的话，我没有看到。
对，我可能你是享受人工智能给你的一些便利性，比如说程序员，如果他想做海报设计，像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他可能还是得吭哧吭哧自己学一下 Photoshop， 对吧？然后怎么调那个颜色，可能都觉得怪怪的。但是现在有人工智能，可能他就输几句话，一个图片就出来了。然后甚至现在有一些海报模板做得不错了，把这个图片拖进去改改写写，完成。对吧？所以说其实人工智能从另外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技能的补充，就是我们缺技能不要紧，对吧？我们就用技术去补充我们的技能。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角度来看，创造者他不一定是全才，他只要会用，对吧？其实以后每个人他身上这些技能都不一定是自己的，他可能就是 AI 的，对吧？但是他能够把它串在一起。所以说其实这种整合的能力，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不擅长，但是呢你能找到 AI 或者找到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去做，它也有点像你的讲故事的能力，对，你怎么去说服其他人，然后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技术或这个工具它的这种边界在哪。
我觉得怎么说，就确实一样新东西出来，人本来本性也不是很习惯去打破自己原先习惯，所以有一些争议，至少代表它在不断的发展吧。
建立未来的最好的路径就从今天的点滴开始，所以我们正在从一个就是微观的视角看人的视角，看穿透的这个心理的视角去看到未来城市的发展，而是期待有更多的人都跟我们在谈一样和想不一样的事情，但是由个体去发出来，而并不是由以前的那种央盖尔的那种城市规划大师他的一个城市主义想出来的发展。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城市的魅力，我们人的所在。好呀，
谢谢两位今天的精彩分享。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好，谢谢两位老师。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播客，如果你对我们的系列内容感兴趣，欢迎加听友群获取更多关于农好 design 的信息。感谢战略合作平台小宇宙，传播合作伙伴 MixLab Muse， 即时设计播客制，播客先生，播客种草机 MixDAO 设计圈，设计品玩秀 T 新媒体艺术社区，三分社，D9 设计， iBrand 人物对本系列的支持，音色及颜值，颜值即正义，我们下期再见啦。